这一次大会的主题，无论是晚上，无论是早晨，所以整个信息的焦点呢是放在这五个字上：活水的江河。那么根据主耶稣的解释呢，这话根据圣灵的解释呢，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活水的江河怎样从天上流到地上？那同样，我们这一班人要我们这边相信主的人，我们要接受这个圣灵。然后约翰继续地说，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那因为关于活水的江河，圣灵有许多话要说。普通我们注意圣灵的工作，多半是从使徒行传开始，尤其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圣灵是能力的灵。但是呢，如果我们回到约翰福音，我们会发现，在约翰福音里面，神借助约翰对于圣灵给了我们一个全貌的启示。他不只是一面，他给我们看见是面面的。所以这次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一同来看圣灵的工作，或者让我们来认识圣灵。我们还是用这几个字来形容它，就是活水的江河。那今天早晨呢，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特别解释为什么我们这次有这样的负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题目是一个非常众说纷纭的题目，是争议性的题目，在神的儿女中间起了许多的争议。但是我们这次的目的不是增加这些争议，我们的目的乃是希望能回到圣灵启示他自己的时候有一个焦点。但愿我们大家不模糊这个焦点，能回到圣灵当初所启示的关乎圣灵的种种。但愿我们在这里有更深一点的认识。那我们知道说，今天早晨我们特别说到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我们知道说，以利亚要升天的时候，结果以利沙就向他要双倍的圣灵，结果果然他就得到了加倍的圣灵。那大家都知道，以利亚身上的圣灵就叫他行了8个神迹。神怎样使用以利亚？因为以利亚身上有一个灵，这个灵乃是圣灵。而以利亚身上的圣灵是丰富的，是完全的。如果有人能得着以利亚身上的灵，他可以说得着了圣灵的充满，给我们看见圣灵是没有限量的。在以利亚身上如此，如果以利沙也得到了，在他身上也是如此。不过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就是以利沙他所要的乃是加倍的圣灵。果然后来我们知道，神给了以利沙双倍的圣灵。那因为他得着了双倍的圣灵，所以以利亚一生行了8个神迹，以利沙呢就行了16个神迹。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加倍的，一切都是双倍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以利沙的时候，他所处的时代比以利亚的时候所处的时代险恶太多了。所以为着以利沙在一个险恶的环境底下仍旧能为神做见证，到了那个时候，忠心清信的人一天少死一天，神的话受了很多的折扣，神的话打了很多的折扣，有许许多多妥协的情形。所以我们如果懂得以利亚的时代和以利沙时代的不同，我们就懂得为什么以利沙他要的是加倍的圣灵。那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相信今天我们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周围的大环境，我们要承认说，主回来日子是越来越近了。这几天我们在报上所看到的，在电视上所听到的消息，给我们看见世界的局势好像一触即发一样。你不知道在世界什么地方一插枪走火，很多事情会发生，而且发生的不可收拾。我们特别注意到在以色列的情形，以色列好久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安静。今年1月份的时候，在 Tel Aviv 有过一次炸弹的事件，不过呢，总算是有了一段比较安宁的时间。但是谁会想到？谁会想到说，就在同样一个地方，同样一间的咖啡馆，同样是 Tel Aviv，但是没有人会想到，一棵树，闪电最多，雷电最多，击打它一次。如果击打过一次以后，你要说这棵树是安全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说，闪电从来不会击打一棵树2次的，这个机会太少太少了。但是昨天在 Tel Aviv 所发生的事，就是一棵树在1月份的时候被击打了一次，这一次同样被击打一次，第一次伤亡并不惨重，但今天我们在报上所看见的可以说杯盘狼藉。那么，因着这个咖啡馆被炸掉的缘故，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整条街上到处都是蹦出来的椅子和凳子，所以那实在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这些事情我们最怕发生的，结果我们发生了。因为自从夏龙他中风了以后，那么再加上这个再加上巴勒斯坦大选以后是哈马斯当家的，结果我们就很担心，在这种情形紧张的情节，你不知道谁是擦枪走火的。那么又在这几天，伊朗的总统又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宣布说他要加入核子俱乐部，那核子俱乐部就表示那些国家是拥有核子弹的。他说我们要加入，而且是霸王硬上弓，怎么样我们都要钻到核子俱乐部里面。本来这个世界已经很紧张了，本来伊朗说我们的目的不过是希望能用在和平的用途上，但是我没有想到这许多的宣告都叫人觉得非常的紧张。而伊朗总统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整个的以色列像世界的肿瘤一样，它应当是从世界的版图里面铲除才对。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知道说现在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尤其是进入了第21世纪以后，不只有人祸，还有天灾。不只有911事件，后来我们知道在欧洲，无论是在伦敦或者在西班牙发生过类似的事，然后不只是人祸，而且是天灾，不只有 SARS 有禽流感，还有飓风，那真是各跟真是这些所给我们看见的种种，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到了第六个到了第六个晚，到第六个号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有许多的事就发生到第六个印的时候，海岛要移开它的本位。我们知道前不久的 tsunami 就是南亚的海啸事件，苏门答腊这个岛是全世界第六大岛，是台湾的13倍，结果整个的岛向西南移动了36公尺，都影响了整个地球自转的速度。所以，越过我们问说，为什么自从21世纪以后，这个世界好像改变了？为什么在美国，Katrina 飓风可以说席卷了那一带地方，给美国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虽然美国是世界最超强的国家，但是显明的，很明显的，美国对于这样的灾难没有准备好。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说到第六个号的时候，在幼发拉底河有4个天使，就是犯罪的天使，一被释放，结果就有最少20万，用今天的统计来看，有1/3的人就不明不白的死去。这个恐怖运动，这个恐怖主义是新的恐怖主义，不是911的3000的冤魂，乃是在世界每3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要不明不白的倒下， 那么我们要说，是不是到了第六号的时候，这一个新的恐怖主义就达到了最高峰了？我们亲眼看见，在9/11的时候它怎样诞生，但是整个的世界渐渐的是往这个方向去的。那么等到四个天使在不四个四方，他们如果得着自由的话，那么根据启示录告诉我们的风就要吹在地上。那这个风不是平常的风，这个风就相当于 Katrina 在美国所带来的伤害那些飓风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自从二十一世纪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我们整个的人类现在有一个方向，走到一个方向，那这个方向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大的趋势。所以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比以利亚的时候，比教会早期的时候越来越艰困。我们的主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个大灾难，是一个空前的，也是绝后的，从创世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而且将来也不会有。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准备好了没有？如果主还留我们在地上，这个世界越来越艰难，如果主恩待我们，叫我们在大灾难以前就能备齐的话，那当然是好的无比。但是无论备齐或者是留下，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我们知道今天在座的，我们对于备齐、圣徒备齐最少有三种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说灾前全教会要备齐的，有的人认为说只有得胜者才能备齐，有的人认为说全教会都要经过大灾难。那无论你对于大灾难是怎么认识的，你对神的儿女有一个责任。你如果相信灾前全教会备齐的话，当然你知道一件事，这个教会指的真的教会说的，不是指着对于圣经的信仰，对于神儿子的信仰有偏差有误差的那一般的人。我们知道说，今天在全世界，在许多的神学院里面，可以说95%以上都是新派的。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今天我们把我们的子嗣送到神学院去的时候，进去的时候可能心里是火热的，但是不知不觉的受了新神学派的影响。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有许许多的教会，就在表面上来说，你看见是信仰耶稣基督的，但是就做他们对于圣经的信仰，我们知道说已经离开了圣经，名字还是对的，牌子还是对的，但是就是真理来说，我们知道说已经离开了圣经。他们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他们相信圣经含有神的话，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同女玛利亚生，他们不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认为说什么叫做他们不相信复活，他们相信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今天的的确确有许多人偏离了圣经的信仰。你讲到全教会备齐的时候，你乃是指着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来说的，你把他们加在一起，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教会。如果你相信全教会备齐，那么就指着这些相信圣经的启示，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也相信他有一天回来迎接我们。那弟兄姊妹，如果你帮助这一班弟兄姊妹，你就是帮助他们做得胜者。但是不要忘记，今天新神学派的力量不知道有多大，新神学派的逻辑不知道有多严谨，有许多的年轻人不知不觉的就被迷惑了。请记得，我们今天所在的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就好像以利沙一样，除非我们预备好了，让我们的年轻人不光被圣灵充满，而且所得着的圣灵是加倍的圣灵，是双倍的圣灵。许多时候因着人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得着了完全的保守。 所以谁说，在主回来以前，我们不应当像以利沙一样，求主赐给我们加倍的圣灵，叫我们能够蒙保守。那如果你是这样相信全教会被提的话，你的责任在哪里？你的责任要帮助弟兄姊妹，就像以利沙一样，有一个祷告，巴不得我们能得着双倍的圣灵。下一代的年轻人不是要得着更完美的属灵的知识，下一代的年轻人除了完美的知识之外，他里面要让圣灵来充满他们。他们不只要想得对，他们还要活得对。他们不只启示要对，圣经的真理要对，他们每天一天天天，他们乃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让圣灵一面倒空他们，一面充满他们。这样的基督徒才是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才是加倍的圣灵在他身上的基督徒。那我在这里顺便要提醒一下，今天早晨我提起新派的神学院的时候，有的人误会了，以为我是指着纽奥克兰说的，不是的，或者纽西兰说，不是，全世界到处都是这样。但是神还留下自己，还留下7000人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不过像这样的神学院几乎是屈指可数的。但是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当整个的世界好像被这种新派的思想的洪流好像把我们的年轻人卷去的时候，请大家记得，教会有一个责任。教会的责任不只给年轻人一个准确圣经的真理，我们更应该帮助他们能够得着加倍的圣灵，叫他们在这个世界末了主要回来以前，他们能做中流砥柱，他们的力挽狂澜，他们不是随随便便就被世界的风就吹去，或者被世界的洪流卷去。这是指着假定你是相信全教会在大灾难以前被提。如果你相信教会只有得胜者被提，那么当然谁是得胜者？得胜者乃是被圣灵充满的，得胜者乃是他的一生十字架的工作升到一个地步，肉体没有地位，罪没有地位，世界没有地位，只有让圣灵来充满他。弟兄姊妹，真正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他当然是得胜的。那如果你相信得胜者被提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他像贼一样，他要把这些珍宝把他偷去。这是指第二个，假定你是相信得胜者被提。那如果你真的相信全教会要经过大灾难，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全教会当他经过大灾难的时候，那个大灾难的时候就是逼迫的时候。根据启示录给我们看见，当教会进入大，如果你真的相信教会经过大灾难，那就是给我们看见教会要经过一个空前绝后大逼迫的时期。在那个时候，你要做得胜者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为主寻道。那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就肉体来说，对于十字架都是畏缩的，对于寻道都是畏缩的。我们可以像彼得一样说，主啊，我们就是与你同死我们也愿意。但是等到真的寻道的时刻来到的时候，若不是加倍的圣灵，没有一个人能为主站住。所以弟兄姊妹，当飓风席卷的时候，当海啸狂浪席卷的时候，说是迟那是快，若不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我们要问大家，是一个什么能力叫我们能为主？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讲到圣灵充满，讲到圣灵的敬，我们有的时候想到方言，我们有的时候想着这个想着那个，方言也罢，智慧的言语也罢，医治也罢，弟兄姊妹，这个不过是给你能力，叫你能侍奉神的儿女，叫你能够出去把福音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角落，圣灵所要的乃是人的灵魂。最大的能力是能叫人蒙恩的救，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当最大的环境、最苦难的环境临到的时候，谁能够站立得住呢？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主要回来以前，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等到我们知道说晨星要出现的时候，那请记得，一面世界越来越黑，当你伸手你看不见物质，但是因着天要亮了，我们知道天也慢慢起了亮风。特别等到要看见晨星以前，你如果真的惊醒的话，你身上会感到几分的凉意。莫非你需要披上一件衣服吗？那件衣服是不是就是以利亚的那件外衣？当以利沙得着以利亚的外衣，他就得着了双倍的生命。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我们不在乎我们是不是行了16个神迹，今天我不在乎我们是不是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问题在这里，等到主要回来以前，这条路是越来越崎岖，越来越艰难，忠心和齐心的人越来越少，妥协的人就越来越多。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教会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的子弟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的全家准备好了没有？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向着主忠心，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为着主的见证，我们相信今天在座的我们，所以坐在这里，我们心中有个渴慕，我们巴不得从主的话里面，我们对于圣灵有个更清楚的认识，我们巴不得在这次聚会里面，无论是早堂无论是晚堂，让我们用一点点很短的一点的时间，求主这次对我们空前的说话，不只对我们说话，也预备好了土壤，但愿他生命的种子种下的时候，不止开花结果，而且能够带进丰收。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我们巴不得大家能为这几天的聚会祷告，但愿圣灵在这里说话，说在每一个人的心坎里面，叫我们对于圣经，对于圣经里面关乎圣灵的启示，让我们一同再温习一次。我相信关于圣灵大家都很熟悉，关于圣灵的敬，关于圣灵的充满，大家都有一番的认识，但是我们好不好让圣灵在这里再一次倒空我们，让我们回到主的脚前，让我们把神的话解打开，我们要问说，到底主对我们这次要怎么说话。那么我们说过，我们是从活水的江河开始说起的，那这句话是我们的主自己说的。讲到圣灵的工作，你需要解释的。风随着意思吹，所以圣灵的工作也是这样，你看不见，但是你看见树梢上树叶动了，你知道圣灵在那动了。但是最稀奇的一件事，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圣灵像我们的主耶稣。这是我们主耶稣亲口所说的话，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讲到活水的江河的时候，圣灵有一个解释，接着约翰有一个解释，他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当活水的江河涌流的时候，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指着我们接受圣灵来说的。所以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接受圣灵的经历。
那不要忘记，圣经在这里所用的词是受圣灵，指着接受圣灵来说的。当我们接受圣灵的时候，我们好像来到主面前，我们渴了，我们到他那里去喝。结果呢，不止我们得着干渴，我不止我们的干渴得着解决，而且从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很明显的，圣经里面是用活水的江河来代表圣灵的工作。 如果我们要认识圣灵的工作，我们要知道根据主耶稣的描写，他像活水的江河一样。那如果你能掌握到焦点，那弟兄姊妹，我们就不会偏差了。我们要问说，到底我们的主他主要的启示在哪里？为什么他讲到圣灵？为什么讲到圣灵他是用活水的江河来形容的？那弟兄姊妹，没有一句话比这句话更能够准确地点出圣灵的工作是什么。不过在这里我们要小心一点，因为当你读下去的时候，约翰怎么说呢？圣灵借着约翰怎么说？他说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这个赐下圣和来，中文是点点点，意思就是说在希腊原文没有这几个字，所以如果你把它几个点拿掉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那时还没有圣灵，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那如果这样来读的话，有一个问题就很自然就发生了，圣灵是在创世纪，当圣经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你看见神格里面有一个会意，神格里面的会意不光是父神子神，也包括灵神。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灵和道起初就有了，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在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弟兄姊妹，神老早就存在了，父神老早存在了，子神老早存在了，灵神老早存在了。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圣灵做工的？你看见圣灵临到这个临到大卫的身上，所以你看见说大卫就受了圣灵的感动，他就写了许多美丽的诗章。还有我们看见基甸被圣灵充满，结果虽然是300人，结果能够把超过能够比他们超过450倍的大军能够击败，他们的得胜就是整个以色列人得胜，这是圣灵的工作。参孙，当全地找不到一块铁器，参孙是个军事的元帅，但是居然他是赤手空拳，居然他身上一点的枪械一点的武器也没有，他需要用他两双的手，一双的手能把狮子撕碎。所以你知道在那个最艰难最可以说非常的时期，我们看见神的灵感动参孙，结果我们知道说参孙就做了那个时候的事实，就拯救了许许多多的人。所以怎么能够说那时还没有圣灵？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等到从圣徒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个时候的圣灵不是旧约时代的圣灵，这个时候给我们看见说有一个空前的工作在历史上要出现的，这和圣灵的工作有极大极大的关系。这给我们看，你说旧约已经有圣灵了，但是你会注意到旧约的圣灵和新约不同在哪里。大卫说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因为大卫得罪神了，大卫知道说他今天得罪神，如果圣灵离开他是自然的，鸽子飞进来也可以飞走了。所以大卫在旧约有一个祷告，不求你不要收回圣灵。但是新约，请记得，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在我们里面只会担忧，他从来不发怒，他一次住在我们里面，他永远不离开我们，因为主给我们的爱，那是永远的爱。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主要求父赐给另外一位保惠师，要住在我们里面，而且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换一句话说，到了新约的时候，圣灵不是来了就走了，旧约是如此，圣灵来了参孙就有能力了， 圣灵走了，参孙和普通的人完完全全一样，软弱像水一样。圣灵来了，大卫能受感动，他能写诗篇23篇。但是弟兄姊妹，什么时候神的手一松，你看大卫就犯罪了。大卫所犯的罪就像许许多多犯罪人所犯的罪一样。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旧约是圣灵来了也可以走了，但是新约你看见自从五旬节以后，圣灵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就是从此以后他来了他就不走了。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圣经，比较新约跟旧约的话，你看见旧约已经有圣灵了，不过那个时候圣灵没有降下来。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真正式的从天降下。换一句话说，从五旬节那一天开始，活水的江河就从天上发源了，然后源源不流的，今天已经经过2000多年，十字架有多少年，圣灵的工作就有多少年。但是请记得，这一回是圣灵的降下。所以请我们记得，在旧约的时候圣灵与神同在，圣灵来了又走了，但是自从五旬节以后，当圣灵降在这个地上，他安居在这个地上，请我们记得，从此以后让我们记得，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说圣灵不会离开我们。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发现和主耶稣的工作是紧紧相连的。主耶稣要做一个工作，在旧约里面没有的。旧约有人犯罪了，他把牛和羊牵来，然后牛和羊就遮盖他们的罪，因为根据希伯来书，牛和羊的血从来不除掉我们的罪，所有的罪都是遮盖的。所以旧约以色列人心中有一种的痛苦，那个痛苦就是，不错，借着牛羊的血，他们的罪的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只解决一半，他们的罪是被遮盖的，叫神看不见而已，但是那个罪仍旧在那里。所以在旧约有一个呼声，那个呼声就是羔羊在哪里。这个呼声是以撒的呼声，以撒问他爸爸说，羊羔在哪里呢？弟兄姊妹，回答是，耶和华在山上必有预备，一点都不错。2000年前，我们的父神在哥哥他山上，也就是摩利亚山上，他已经预备了一只羊，那只羊就是神的羔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个工作是哥哥他的工作，哥哥他的工作是2000年前的工作，是划时代的工作，这是耶稣基督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但是请记得，2000年前主耶稣所完成的不只是十字架救赎的工作。2000年前，有一天五旬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现在因为耶稣得着荣耀，所以这个时候圣灵降下，所以这个时候是活水的江河。所以讲到活水的江河，大家不要忘记，是和主耶稣的工作是紧紧相连的。因着哥哥他才有五旬节，是哥哥他然后才带进五旬节。请大家记得，十字架和圣灵是不能分开。你从主耶稣在历史上的工作，你就知道一面他是神的羔羊，但是另一面圣经给我们看见他做了另外一件事，这是我们普通常常忽略的。我们讲到主耶稣的工作，我们只讲到他怎样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怎样有罪，如此而已。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光明白这一点，你只明白在历史上主耶稣所完成的工作只是一部分而已，但是主耶稣所完成的救恩是完全的救恩，是全备的救恩。所以如果你只看见主耶稣神的羔羊，已经感谢主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认识神救恩的全貌，你真的要明白什么叫做圣灵，你会发现说，圣经里面的圣灵从来没有和十字架分开的。请大家记得，当圣灵降下的时候，你知道启示录怎么说？我们好不好看一看启示录第五章，大家翻到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那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的主不光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是神的羔羊，但是现在呢，他是在宝座的中间。所以可见他已经升天了。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升到天上去。现在约翰能看见主耶稣升天的景象。那请大家记得，这里有羔羊站立，当然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下面说像是被杀过的，在希腊的原文是刚刚被杀过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主耶稣刚刚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刚刚好升到天上来。下面他说他有七个脚跟七个眼。那么什么是七个脚和七个眼呢？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请记得，当主耶稣来到升到天上，根据彼得告诉我们说，父神将他右手高举，然后他就从父神那里就领过圣灵来，就把你们所看见的浇灌下来。所以五旬节那一天所发生的故事，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所发生的故事。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是彼得的解释，是天上的解释。所以圣灵降下来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而且神已经叫他右手高举。那我提醒大家一下，主耶稣怎么形容自己钉十字架？他说人子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主。大家只知道十字架的刑罚是罗马帝国最残酷的刑罚，但是十字架不是罗马人发明的，十字架是波斯人发明的。所以最早是波斯人发明了十字架，然后罗马把它接过来的。那么请大家记得，这个波斯为什么把犯人把罪人要钉在十字架上呢？因为他们觉得全地都是圣洁的。所以一个犯人一个罪人，如果这个人要把他置于死地的话，你一定要把他举起来的，因为他不配死在这块地上，所以一定要把他从地上举起来的。所以当主耶稣讲到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人子要从地上被举起来。所以请记得，这个被举起来就是说他死的时候是被高举在十字架上，然后在十字架上他死了，因为他被列在罪犯之中。那请记得，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但是他却被列在罪犯之中。那请记得，主耶稣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弟兄姊妹，万人怎么归向他？十字架底下只有约翰，十字架底下大部分的门徒都逃走了，只有几个妇女。他被举起来什么时候吸引万人的？乃是因为他升天了。弟兄姊妹，等到升天的时候，圣彼得告诉我们说，他被父神右手高举。那高举那个字和主耶稣说我在地上被举起来是同样的一个字。人是把主耶稣举到十字架上，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除掉他，除掉他。但是请记得，我们的主不止死了。所以你讲的福音的时候，你不能只讲主耶稣钉十字架。如果你只讲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个基督教是没有下文的基督教。 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主不只为我们死了，他也为我们复活了。我们这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英国跟法国打仗的时候，那是威灵顿将军跟拿破仑中间的战争。有一天早晨，那么大家要想知道到底英国有没有打胜仗或者打败仗，那么他们消息传来的时候是在这个空中要打一些记号的，叫大家能够知道说到底有没有打仗，有没有打胜仗。结果因为那天早晨呢，忽然来一个很大的雾，所以他们是收到消息了，但是收到很不好的消息。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是威灵顿大败。所以结果我们知道说，许多伦敦的人他们就到礼拜堂去，他们知道这是恐怕是他们最难受的一天。没有想到等到他们做完礼拜出来，太阳出来了，发现威灵顿大败后面还有三个字，拿破仑。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故事。如果主耶稣光为我们钉十字架，弟兄姊妹，他的拳头应该比罗马帝国还要大。怎么罗马帝国和世界能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难怪许多人认为十字架是软弱的记号，十字架也是愚昧的记号。但是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了十字架原来是智慧的最高点，十字架也是能力的最高点。原因在哪里？我们的主不止死了，我们的主也从死里复活。因着他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请记得当世人把他举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卑微再卑微，到了最低点，结果父神高就把他升为至高。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到我们主升天的时候，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是父神把他右手高举。因着父神把他右手高举这个词就是从地上被举起来同样的一个字。但是感谢主，因为他得着荣耀，所以现在他来到父神的面前，两件事，根据启示录两件事。第一，他从父神那里领过圣灵来，然后他就把神的七灵就差往普天下去。这什么意思？这就是五旬节圣灵从天降下的那个故事。第二件事，他从父神那里就领过了一个书卷，只有他配得展开那个书卷。从主耶稣升天那刻开始，整个世界的局势你怎么解释它，那个解释是根据那个书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白了，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一面他把圣灵降下来，因为根据彼得的话说，他领过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的就浇灌下来。那么这件事就是五旬节那一天所发生的故事。但是我说过了，圣灵从来和十字架没有分开过的。怎么知道？因为这里说羔羊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指着圣灵来说的，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记得这个七灵乃是羔羊的七角跟七眼，根本就是羔羊的一部分。所以请问大家，什么叫做圣灵？圣灵乃是羔羊的灵。所以请记得，每次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当然被羔羊的灵充满。请问你如果真的被圣灵充满，你的表现是不是羔羊的表现？是不是有人打你一张脸，你转过第二个脸？是不是有人要你走第一里路，你陪他走第二里路？圣灵如果加倍的在你身上的话，你的反应是羔羊的反应。所以请记得，在新约里面讲到圣灵，不光讲了神的灵，旧约多半讲神的灵 The Spirit of God， 到了新约特别讲到圣灵 The Spirit of Holiness， 意思就是说这个灵临到我们身上是要改变，叫我们这个人不一样的。这就是和参孙的时候不一样， 你看参孙虽然被圣灵充满，他虽然是大力士，但是你看见他的生活，他的行为一点都没有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你羡慕参孙吗？你觉得有能力就好，我要问你的能力是什么能力？在旧约的时候，参孙被圣灵充满，但是参孙根本就没有改变的。但只要圣灵在哪里，羔羊的灵在哪里，请记得，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变化的工作。你我不可能得救了10年20年还是原封不动的。你不可能得着圣灵的充满以后，你会很骄傲的个地步，你觉得有一样东西是别人没有的。弟兄姊妹，那是羔羊的灵吗？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凡是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你不能分开玫瑰与刺，你不能分开十字架与冠冕，你不能够分开十字架与圣灵，你不能够分开南风与北风。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愿意被圣灵充满？没有一个人比被像斯蒂凡一样那被圣灵充满，但是斯蒂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是被石头充满的时候。许多人为着玫瑰感谢主1000次，有没有为着玫瑰的刺感谢主1次？你巴不得能得着加倍的圣灵，感谢主这是丰收，感谢主这是祝福，但是你知道每一个祝福都带着十字架的记号。这就叫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于圣灵有多少的认识，要问说你对十字架有多少的认识，你是不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人？怎么有的人经历了那么多的圣灵从来不学十字架的功课？怎么有的人经历了那么多圣灵的工作，结果在他身上你看不见基督的荣美，看不见基督的美丽，看不见基督的温柔？如果今天被圣灵的充满的话，那个灵是合一的灵，怎么有人能够借着圣灵的名字就分裂了神的教会？弟兄姊妹，这个件事是我们能做的吗？当然是不能做的。所以但愿这一次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什么是活水的江河。活水的江河就告诉我们是主耶稣已经得荣耀了，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活水的江河主耶稣是指着信他人要受圣灵说，不过主耶稣说那个话的说话的时候还没有圣灵还没有降下来，圣灵当然来到地上，圣灵与怎样与父神同在，怎样与子神同在，圣灵本身就是神自己，这就是宝会师。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旧约圣灵已经来了，但是你讲到供圣灵的工作，特别讲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特别讲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工作是从空前的，所以圣灵的工作也是空前的。所以这里所讲的活水的江河是指着圣灵降下说的。那弟兄姊妹，圣灵什么时候降下来的呢？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得的荣耀，所以可见当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了。耶稣什么时候得荣耀？他不只为我们复活，而且升天了。他升天的时候，他从父神那里就领过圣灵来，就把我们所看见的就浇灌下来。请大家记得，这个就是五旬节的故事，这个也就是圣灵与活水江河的故事。但是请记得，在历史上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天怎样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五旬节也是历史上划时代那一天。无论主耶稣钉十字架，无论圣灵降下，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最大的一件事，2000年前已经完成。所以请大家记得，如果你不认识十字架的工作，如果你不认识圣灵的工作，你要知道基督徒今天所有的经历都是根据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在天上所完成的。所以不要忘记了，所有我们的经历，所有我们主观的经历都根据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完成的。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有一个经历是离开那个的，我替你害怕。但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哥哥他和五旬节是紧紧相连的。等一等，我们再仔细读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会更清楚、更清楚的。我想我们这一堂啊，我们把它分成两段，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休息几分钟，然后呢，我们再回来，所以我们可以动一下。我们现在是8:33、34，希望大家8:44再回来，我们再继续。所以现在大家可以休息一下。